今天是第九天的下午，有一些问题啊，不是一听就能听明白的，也不是说一天两天、一个月两个月，个人情况不一样，就是我们还得赶进度，我们往下来啊。这是复习一点啊，或以佛菩萨有指常供具，一切众愿魔自在而降服，得自证三昧，以转于所依。已转于所依，就是说所依转移已经完成了，这就是成佛状态了啊。阐扬五种法，八十即无我，相续无暂停，一心而供养，供养诸佛。这个无法二无我八十，这儿没提三自性，都是对我们真假一切法，就是这包括真的了啊，真假一切法的一种概括，一种分类。哎，无法里头就有三自性。八十，八十呢也包含真实状态，八十的真实存在状态跟这个八十造出来的梦假的状态，所以呢也是有三自性。二无我也是，二无我呢说二无我这都是佛法呀，二无我的我就是遍计所知性，是吧？二我，人我法我，这不就是遍计所知性，就是梦里的内容吧。哎，他修行是按照那梦里的内容修行的，没梦就没修行了，是吧？梦里头人说有人我，这是我。哎，然后佛呢说没有人没有我，这就是二无我。哎，没有人没有我这个道理就是什么呀？圆成实性。然后你证到二无我了，二人法都空了，都没有了，你就见到一他起性，是吧？见到那个执着二我的那个心，哎，跟不执着二我的心，你都就能见到了。哎，你从这个照见五蕴皆空之后，看到众生心，好多众生没学佛法的，就是执着二我的心；学了点佛法的呢，就是执着两个都有，是吧？两种清净心也有一点了。然后到从梦中醒来出地菩萨呢，就不知道人我了，是现行不知道了，但是还有90%的种子还知道，一直到佛那就是完全不知道而我圆满了。所以每一个无法三自性更不用说了，是吧？三自性更是说梦里遍计所知性，哎，梦里都东西都没有，圆成实性，老念了一个咒，你就照见五蕴皆空，证到三界唯有心。哎，然后三界唯有心呢是这个唯有的心识，是一他起性。哎，所以反复的这个用各种方法各种角度，从提各种问题来回答，实际上核心都是围绕一个什么呀？唯识无境。哎，这个经学到这儿你就知道了，所谓金刚藏菩萨马上就要成佛的菩萨讲的道理，哎，核心还是一个唯识无境。可能一些细节可能他讲的更细一点，一些平常不说的道理可能也说到，但是呢核心意是不变的。包括我们理解佛经的每一个意思的时候，每一句话的时候，也必须在这个唯识无境的大前提下来理解。有的人理解的时候他就原来没学好，哎，就是掌握这个掌握的不准确，所以就会误解出来很多问题，说这个话就是那个意思，实际上是你自己没有学好唯识无境，没有掌握这个总的原则。哎，或者是说你用那个原来的那个习惯性思维你理解这句话，你理解错了。哎，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就是圣者以上佛菩萨说的经论呢，是他本身是不会，因为他照着真实说，他不会说错的。哎，好，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看到《密严经》，成佛了，讲什么还是无法三自性，八十二无我，就是从各个角度呢反复说明三自性，或者反复说明唯识无境这个道理。我们理解佛经的时候，也一定要在这个大前提下来理解，你就容易理解对。忘了这个前提，又把自己原来那个凡夫的习惯性思维带上，就可能误解一些话，你就感觉哎，这个话跟那个经什么相矛盾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，就是你自己理解的错误才会有问题。好，还往下来啊， 或现身为小，其量如微尘；或复现大身，其边不可测。这就是成佛之后的这个化身示现，那就是看众生的这个需要了，是吧？众生需要化大身，他才能降伏，你就化大身；众生需要化小身，他才能看见哈、啊，你就化小身。哎，完全是度众生的需要。也就是说，到那个时候他的画像啊，就好像他画画一样，是吧？我想画多大画多小，想画多小画多小。哎，那个就是一个作意的问题。种种诸色相以供养如来，这个化身小大呢，其实它都有那个图像。为什么呀？你比如说为什么要画这么小呢？还是为了度众生。那肯定是在某些众生呢，他就曾经有这么小的身，哎，你需要以这么小的身去度。哎，就是说这个，也就是说我们轮回不是说嘛，天上地下我们都转无数次了，什么身我们都有，哎，就是把录像调出来就完了。像我们那个成佛之后，他心不动，他已经圆满了。圆满是什么状态呢？就是没有熏习了，就是没有说我再听佛外边一个人说什么，然后呢我听见了，然后熏习到心里，没有这个了，不需要学习了，叫无学。种子全是最圆满的，这个种子就是度众生足够，就是说整个他从发菩提心这个记忆形成的这些种子啊，就是所有的众生碰到的问题它全都有答案，全都解决了。哎，这个时候就是没有熏习了，不需要学习了，它就也就是没有种，不是种子状态了，全部变成现行状态，就是圆满的在那享受法乐。然后其他众生呢，就是你跟他去反应，就好像说那个透明的宝珠一样，哎，你那儿有什么颜色，他这就有一个什么反应。哎，有一个，哎，你那儿红色，他就反应红色。实际上是你那儿有什么问题，他这就照到了他里头的那个已经准备好的答案。明白这意思吧？就是什么众生他都见过，什么众生都度过，哎，你才能成佛。所有的佛法你全都圆满了，你才能成佛。哎，所以就变成好像一个自动的这个程序机。哎，你到那儿一点问题，哎，答案自动就出来了，就佛就变成这样一个状态。种种诸色相以供养如来，或于自身中普纳诸世界，复以诸世界置之于芥子。这个呢，就是多少世界入于芥子，好像这个芥子好像很，它这个还分层次了，这都是我们众生的一个那个叫妄想，哎，都是一个妄想。所以这个都无所谓，什么一刹那入什么多少劫，多少劫入一刹那，哎，就跟我们说，我们的一劫是那个极乐世界的一天，哎，极乐世界的一劫又是什么哪个世界的一天，哎，就是这完全是我们一个妄想。像爱因斯坦才发现说啊，这个世界上运动速度最高的是光速，哎，你人要是达到光速呢，时间就停止了。像这些妄想，那只是在这个我们妄想的世界里头稍微的发现了一点点，那个观察范围稍微扩大了一点点的规律，就已经很奇怪了，是吧？实际上你再扩大范围，我们众生那想象能力很强的，哎，他有什么想象就有什么记忆，有什么记忆，哎，就可以现什么梦，所以这些都毫不奇怪啊。大海为牛迹，牛迹海亦然。大海呢可以变成那个很小的一点儿，哎，大海为牛迹，牛迹海亦然。哎，可能你看到的这个牛迹呢，可能对另外一些众生来说它就是个大海，哎，是吧？这个都完全可能的。我见那个就是一个小孩院里那个积下雨积了一些水，他趴在阳台上大喊大海，他妈赶紧就给他讲不是大海。哎，这就是众生，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，是吧？他想象多的是世中诸众生心身啊，身心无所扰，这个就是扰乱的扰了啊。这个古代他字少，经常是一个同音字，哎，就通那个意思。后来慢慢再加一个别的偏旁啊什么，再把他的意思分解出来，所以字会越来越多。就是说这个大牛迹是大海，或者是大海为牛迹，这些 但是这个里头的众生他不知道，他觉得很安然，哎，就是拿牛髻当大海的众生他也觉得就是大海，哎，大海为牛髻的也是觉得很正常，哎，就是你在什么物理规律里头你就觉得什么物理规律是正常的，一切所资用平等而饶益都没有问题，如日月如地如水如火风又如大宝舟亦如良妙药。这个前边说的是一切所资用平等而饶益，就是说对于众生来说他那个世界的这个他那个世界吧，哎，就是对大家都是这个平等的，哎，什么都能这个办到，哎，觉得很微妙。诸法不生灭不断亦不长，一意即来出，如是悉无有。这是那个中论，就等于就整个中论就讲这个颂子，哎，你看中论上来他的纲什么呀，八部，哎，说这个不生亦不灭什么上来就是八部，八部完了之后呢下边的话怎么说呢，是能说是因缘，就是诸说中第一，哎，能说不生不灭的因缘，不来不去的因缘，这是讲因缘的理论里头最棒的。什么叫不生不灭的因缘，不来不去的因缘，就是你看到那是假因缘，根本就没有，那个因缘从来没生起来，从来没灭，从来没来过，也从来没走过，也不是一，也不是异，也不是长，也不是短，为什么，根本没那个东西，告诉你面前的因缘是梦，根本就没有这个因缘，这是最说因缘说的最准的最棒的，哎，谁说的呀，佛说的，所以他说我呢顶礼，哎，这个是说的最棒的，全部中论就这就是纲八部缘起，这说的多清楚，什么叫八部缘起，不生不灭的缘起，那是什么呀，不是缘起，没有那个东西，是吧，哪有不生不灭怎么能叫缘起呢，就证明你看到的缘起根本不存在，是吧，就梦里的缘起，说的这么清楚，可是我们中国人一直就怎么解释啊，你看印顺解释这个中论颂，他为什么不敢解释中论，他为什么解释中论颂，中论是他号称自己是宣扬中观的，中论是代表作，你把代表作讲一下啊，他不敢讲，为什么呀，他为什么讲中论颂啊，中论颂广说颂子呀，这个可以歪曲就容易一点，对吧，你看讲颂子你就可以，但是里头有好多话直接批判缘起有自性空，我没说嘛，外道两次问那个龙树，啊，好好，我承认诸法没自性，咱们就有没性没自性的法行不行，哎，龙树说他连自性都没有，他根本都没有，他怎么会有这个法呢，哎，变了那一会儿他又忍不住，也许是小乘啊，问龙树啊，说好好好，那个诸法没自性，哎，没自性咱们有这个法，这有问题吗，哎，又龙叔噼里啪啦又批了一通，你像他讲这些这不好讲啊，这直接就批这个缘起有自性空啊，是吧，他不好讲，所以他就那个就我光讲颂，你说你是以中观为鉴的，你不讲中论你算什么呀，这实在说不过去，所以他讲那个叫中论颂，讲颂呢八部上来就是八部，人家倒好，不生亦不灭，上来就是第一句就是因缘是生灭的，哎，人家根本不管你什么，人家就讲，哎，因缘是生灭的，就这么讲，哎，你说这这算什么，还自称是学佛的，你干脆就说我就是不同意龙说不同意佛说就完了，哎，就是说你要说善根吧还有点儿信佛，可是呢佛说的道理听不懂，哎，然后呢歪曲这个就是颠倒佛说来说，哎，佛说的就是我的，我的意思，哎，也比那个不学佛的呀强点，哎，还是在说我在讲佛法，但是呢把众生引导到了这个错误的道路上，这个呀实际上罪恶是非常大的，实际上，但是没办法， 你一开始他就学不懂怎么办、啊、哎，他又愿意学佛，都经过这个阶段。所以我们说成佛难就在这儿，不是佛说的这个道理难，是难接受，是吧？这是梦，多好接受啊，人都好多不学佛的都接受，哎，不是道理难接受，那个道理复杂，是吧？道理很简单，就是他那个邪见太多，难接受，这怎么可能是梦呢？他就不接受。所以呢，能学佛还是不错的，哎，但是他必须经过这个反复啊，什么就是这个这些阶段，这个阶段造很多的恶业，这是没办法，不可避免的。你如果说要求学佛就一开始就必须理解正确，那没人能那个学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就是我们这个成佛三大阿僧期间啊，功夫都耽误在什么上啊？都耽误就是邪见给我们形成障碍。然后在这个邪见正见当中呢，我们在这犹豫反复，都耽误在这个上边。哎，实际上那个如果你要是善根成熟，佛就是一句话嘛，说这是梦，你就老念这个咒就行了，就应作如梦观，多简单。哎，他就是不接受，就是觉得不是梦。哎，然后呢又想学佛，又觉得佛伟大，所以就犯这些错误。我们的功夫都耽误在犯这些错误，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？原来的那个邪见啊太深了，哎，这必须经过这个软化过程。哎，好，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个理解一下啊，你理解了这个颂子，就是理解了中论，说诸法不生灭，好理解吧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梦里头根本没法，不断亦不长，就是说它不会断。如果说它会断，它的前提就是它有，然后到这儿呢便没有，叫断。原来有后来无叫断，如果原来就没有，你怎么能叫断呢？是不是啊？哎，不长就是说它是永远存在的。哎，你比如说我们那个编了很多永远存在的东西，比如说灵魂是永远存在的，上帝是永远存在的，哎，也是不生不灭。哎，但是它不符合这个不断不长，是吧？哎，他说我这个也是不，我是长。哎，这个佛说呀，你这个就是梦里的法呀，没有永远存在的，不长，没有那个永远不变的法。哎，也没有说前头有后边还没有，会没有，也没有这样的，也没有断的法。一意即来出，也这里头也没有一个东西，哎，也没有很多东西，也没有来的东西，也没有走的东西。哎，这实际上这八部啊只是一个代表性的，实际上是多少部啊？你可以找一百个部，你可以找一万个，你可以找无数个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只要你有一个邪见，它就要破一个。这个那个中论里头自个儿就说了，说诸法不生亦不灭，这一个已经把一切法断完了。说为什么还要说不断亦不长，不来亦不出呢？哎，那个中论里头就说了，说这个有的众生啊，他不接受不生不灭。我想一下啊，他不接受不生不灭，他说这个明明看就生灭了，怎么能说不生不灭呢？哎，但是你要说这个他不断亦不长，哎，他接受，他觉得这个不符合逻辑哈。哎，你先有后断，有的东西怎么能断呢？有的东西就不能断，真是有的东西是断不了的。是吧？有就是有，你怎么能消灭真实呢？哎，这个哎，他反正就是这个众生不一样。哎，他不接受不生灭，他接受不长不断不长，他不接受不断不长，他接受不依不依。哎，他不接受像那个谁那个芝诺，他那个阿基里斯追不上龟是说什么呀？没有运动，根本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距离，没有运动，他追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你距离就定义就是悖论。什么叫距离？哎，你说由最小单位组成的，你的最小单位能不能分？还能分。你无数分下去就没有最小单位，就组不成距离。哎，他把人的根本的那个叫那个悖论给找出来了。哎，就说距离就是个悖论，你怎么距离就成立不了，你还追什么呀？哎，根本就没有运动。哎，阿雷那个他说阿基里斯他想追他先得迈过第一段距离吧，第一个最小距离。可是那个呢还正在分，还没找着第一个距离，他怎么迈？ 注意，它跟龙树完全一样，就是你看不见人，看不见乌龟，是吧？我们是用逻辑辩论来证明它能不能追上，逻辑上它就没法迈开步。为什么呀？它不经过第一段距离，它怎么能到第二段距离呢？对不对？这是铁定的逻辑。可是你第一段距离是多长？没有，我还在分。哎，你说这是第一段，不行，这一段还能分，就是永远找不到第一段距离。你说它怎么迈过第一段距离？根本就不存在第一段距离，是吧？你永远分下去，没有第一段距离，没有第一段距离，它怎么迈？所以芝诺悖论啊，跟那个龙树破的方法完全一样，就是逻辑上你说不通。哎，龙树也是这个逻辑。好，我们往下来啊。妄立种种名，是为辩迹性。哎，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你看电影，然后你就说这里头有孙猴八戒，你就在那妄立。哎，我们看这个画，哎，就说这里头有人有法。我们看那个录像，我们就说什么都是妄立的名，实际上里头什么都没有。哎，就是一个梦境。诸法犹如幻，就好像幻化师幻化出来的人马一样，如梦与前程。哎，这是这个阳焰水中月，火轮云电等，此中妄所取，是为辩迹性。哎，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多少遍了。这个时候的比喻呢，完全就是那个二十般若经的比喻，是吧？就光说水中月，哎，不说这个水，哎，就是完全辩迹性，完全是没有的。你看他前边引的这个不生不灭啊什么，这个完全是般若经的精华。哎，这是辩迹所知性。这也证明什么呀？二十佛法或者是般若经就破辩迹所知性，就说辩迹所知性都是空，就破梦中法。你看这多清楚。哎，那些傻瓜不学，哎，不学为实，然后呢学不懂，然后就说空不是没有什么，这也是他们必然经过的这个糊涂阶段。哎，他然后糊涂了跟人吵，什么时候他能碰着一个高人能给他说清楚的哈？哎，他这才慢慢才去学为识，慢慢才能听明白。所以那个群里头老是有人说，哎呀，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特别好，这多少年学佛了，哎呀，就是说服不了他，或者说我有一个老居士啊，什么怎么度他呀？你先度自己，你不是你知道他什么根性啊？如果他根性好的话，你跟他一说，他就感兴趣，是吧？他因为原来有这个记忆，到时候一说，哎，他就感觉你这对头。所以啊，弘法现在末，尤其是末法，你就随缘，哎，不要太积极，重点是自己学好。你这个在末法里，你把正法能专心学好，已经是奇迹了，已经就是奇迹了。你不要那个想说弄得这个好多朋友都能说服什么，你把正法把那个末法变成正法了，那不是释迦佛就预言错了吗？是吧？哎，所以要明白大事。好，接着来啊，种种诸名字说于种种法。此皆无所有，是为辩迹性。一切世间法不离于名色，思结但有名，离名无别意。世间一切法不离于名色，哎，名色是什么？名是精神，色是物质。世间一切法呀，就是精神跟物质组成的，这个我们凡夫都一致。哎，但是这个精神跟物质，我们定义的不管精神还是物质，思皆但有名，这些呢都是只有个名字，离了名就没别的东西了。前边已经详细分析了，是吧？你仔细想，你看见的听见的你想到的不都是名吗？都是概念，除了概念没东西了。哎，如是辩迹性，我说为世间。哎，注意啊，辩迹性就是辩迹所执性。哎，辩迹是意识的一名，意识所执着的东西，哎，这就叫世间。这个定义就定义得很好，意识所执着的东西肯定都是不存在的，是吧？哎，这就是世间。 颜色等为圆而起三合合，这都是世间的那个遍计所知性。哎，眼一个字就是根，眼根就是那个净色根，像葡萄一样，在眼，在我们的肉眼球上，哎，有一个微细物质的净色根。色是指的外边存在的客尘，就是叫那个色尘。外边存在的色尘是什么呀？实际上是颜色。哎，客观存在颜色，客观存在声音，客观存在气味，客观存在感觉。哎，这是人们认为这个六尘。哎，眼色等为圆，而起三合合，就是眼根跟那个外边客观存在的颜色一碰，哎，我升起一个眼识。什么叫升起眼识？不是有一个眼识升起了，而是我看见主观的颜色了，假安立为升起眼识了。所以这个六识是假安立的。为什么呀？六识升起就是你在你的主观感觉里头开始做梦了，出现主观感觉了叫升起识了，出现颜色的主观感觉了叫升起眼识了，出现你意识给你翻译的声音了叫升起耳识了。哎，这个都是存在在你的主观感觉里头，不是客观存在。所以这个六识呢不是真实的存在，所以会有十二处的案例。哎，你就理解了，如果这个是实际存在，那就只能安立十八界，你不能安立十二处，十二处你丢了六个存在，是吧？哎，为什么安立十二处不那个还安立十八界？就是十二处六根六尘是这个世界真实的存在，这个存在跑除了就是咱们准确的说，其实是十个物质，是吧？前五十的根跟客观存在的色声相位处是物质，哎，微细物质。然后那个意是心精神的根，但是他认为他也客观存在。然后他认识的这个法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，这个大家都承认。哎，这是十二处，他认为世界上就是这些东西。你看，实有的那个脑子想象的，空的也都有了，这就是世界上就是这点东西。但是由于我们那个所有的活动都是我们主观感觉看到的色，不是客观的，是吧？看不到客观的颜色。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是在五个主观感觉跟意识的胡思乱想当中，所以这个六个识呢太重要了。虽然是不是真实存在，就是跟现象学说的似的，我们只能看见现象，我们只能做梦，我们只能看见这个自己的主观感觉。哎，这个太重要了，所以把这个不是真实存在的六识呢又安了一个十八界，因为它太重要，我们要这个分析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用得着。哎，现在就理解了啊，实际上存在的十二处，这是世间人也是这么定义的。哎，这个眼色等为缘而起三合合，就升起眼识。升起眼识实际上没有一个眼识升起，实际上就是说你眼前出现主观的颜色了，这就假安立为我眼识升起了。生一伏骨发，牙从地种生，宫殿及平一，无非众缘起。这都是这个世间的理论啊，就是说你敲骨才有生，有种子牙才能从地里生出来，宫殿及平一，无非众缘起。宫殿都是砖头石块组成的，平一都是这个线什么泥，无非众缘起。众生若诸法，此悉依他性。那个不空跟他是一样吧？哎，完全一样哈。宫殿与平一，无一众缘起。哎，你看这个呀，很可能是那个谁那儿，或者是他那个底本不对，或者是他译错的可能性不大，有可能底本不对。你看这儿说宫殿与平一，无一众缘起，就是没有它可以依众缘起来，就证明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，这个意是对的，是不是啊？有情即诸法，此悉依他性，这经文如此，没办法。若法实无漏期，我们这个就先放下吧。这一段我一直没想到，就是说这个经啊，它有时候你比如很可能抄错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有的人抄经他就是抄经的人，他不懂法义的，抄错一个字儿，一下意思相反了，这个都有，是吧？像那个金刚经不是就是那个谁，你像那个他那么多人翻译鸠摩罗什，他不知道那个问题啊， 估计就是版本抄错了，是不是？那个须菩提回答所有的佛的问题都回答挺好，就那个呢回答错了，说能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否？说能以三十二相观如来，哎，是不是？哎，然后那个后边那个佛的那个回答呢不影响是吧？哎，佛说哎不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，什么佛说的是对的，就他答错了，这个很不合逻辑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实际上但是呢，正好有别人一本，人别人一本呢，哎，都是不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你想他一直挺清楚，怎么一下就糊涂了呢？答一个错误答案呢？所以他就是那个抄经的人啊，抄错一个字，这而且是范本错，哎，然后那个鸠摩罗什不一定是范本，鸠摩罗什大量的是从西域语言，就是那个新疆那儿的语言译过来的，叫胡本，哎，所以呢，很可能就是抄错一个字。但是中国人有一个习惯，其实很好，就是他不敢那个，你怀疑，你不敢改，哎，你万一是我水平不够，理解不够呢？哎，这个其实是个好习惯。你如果抄经的时候觉得，哎，这地方不对吧？哎，我觉得应该他改一下，他抄的时候他改一下，那是不是啊？那就更没有准了。所以中国人有很多好的习惯，其中一个就是不改这个原本。你怀疑这个地方不对，你在旁边注上，你说我怀疑这地方丢一个字儿，哎，这样的话呢，一直能保持一个，尽量保持一个这个最原始的本子，哎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把它放下啊，反正不影响我们这个他抄错一句几句什么一段，甚至动摇不了我们这个唯识无境的基本决心，是吧？因为他这一句呢，就从表面意义上来说，是跟那个所有的大乘经都是反的，是吧？众生跟那个法，就是人跟法都是空，哎，这说此其一他性，所以这儿咱们就放下啊。若法是无漏，其意不可舍。无漏是这个，就是没有烦恼，那就是这个胜于法。哎，若法是无漏，其意不可舍，就是真实是不可以离开的。正智所从生，此性名真实。哎，这就是讲真实义。这个真实义呢，可以就狭义的，我看啊，因为他前边讲了一他起，所以这个真实呢，可以狭义定义为那个真理，就是无为法不变的真理。哎，就是实证真实的智慧是从真理所从生，哎，是从这个一切法空，什么一切如梦，哎，五蕴皆空，是从这个真理，这个原成实性，这就叫做真实。从这个原成实性的这个真理，可以生出一切实证真实的智慧来。这样来，诸法相差别，以说其自性。哎，诸法实际上就是三法，是吧？三种法相有差别。这个三自性，记住啊，三自性这个性，就在经论里头出现过三字体。那个显阳圣教论是瑜伽师地论的一个缩写本，也是无着做的，哎，里头就叫三字体，这证明三字性的性通体。然后还很多地方通相，像摄大乘论就是三字相，是吧？哎，证明这个性体相都是哎通的。你也可以，你看这地方又说诸法相，又成了三种法了，是吧？还通一个法，哎，遍计所值的法，哎，原成实的法，依他起的法，哎，这都可以。所以呢，诸法相以说其自性，光这里头就性、相、法就已经用了三个，就差没用一个体。但是呢，自性就是自体，就是自身，哎，所以呢，就记住一般经论里头的性，你可以通体、相、法，哎，这个少数它是狭义的，性就指属性、真理、规律、特点，哎，一句话，哎，那是狭义的。这个相体法都是广义的，哎，都跟别的通。狭义的相是什么呀？就指那个色声香味触。前边不是说了吗？相名，哎，相就狭义的就指色声香味触，就五个直觉，哎，法也是变化的，内容变化的，一切法那就是真假法都在里头。可是那个《金刚经》说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那这个法呢就不包括真实了，是吧？因为他说的这一切法都是梦里的，如梦幻泡影， 都是不存在的。所以你读的时候呢，它有广义定义、狭义定义，你根据前后文就能判断出来。下边啊，若离自性门诸法不明了，你要是不懂三自性，你对这个诸法你就糊涂了，搞不清楚了。所以呢，三自性是读懂一切经的钥匙。如人以众物换作种种形，这就是幻化师了，是吧？有人用众物，就是草木、石块啊，那个木块，换作种种形，色相虽不同，性皆无决定。虽然幻化出了人了、马了、大象了，能打仗，什么国王、大臣都能化现出来，但是呢，性皆无决定，就是那个大象跟人马的自性都不是决定，就是。这就是人，这就是马，这叫决定，这是真的，这叫决定。所以有很多人，你这个就是没有正见有邪见的人呢、他要想歪曲这个经论，那可以是吧？有无数的方法来歪曲。有的人就说，这决定就是说那个不变的东西才决定，然后人家这个人马都是变的，人家就是有的，就是真实的，他可以就是各种那个误解可以。正解只有一个，真理只有一个，邪说可以无数，是吧？所以你必须坚持三自性，必须坚持这个唯识无境，必须坚持这个基本原则，你才能正确读懂经，才是钥匙。你用那个其他的乱捅，那就乱套了，所以这个决定的意思，这个词用的非常普遍。决定的意思就是确定的、确切的、真实的，这个就是是什么就是什么，不掺和假的，那叫决定。说这个如果一个幻化师幻化出来人马，虽然这个色相都不同，但是他们的自性都是假的，都不是说这儿看着像人就是人，看着像马就是马，世事悉如是，我们看到世间就是这样，种种皆非实，一切法都没有真的。忘情之所及，之所值，遍计无有余。就是我们世间的所有的事儿都没真的，都是我们妄想的有情所执着的，遍计无有余，都是遍计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全是遍计。譬如摩尼珠啊，不对，摩尼宝随色而相现，世间亦复然，但随分别有。就是。我们的分这个世间的分别啊，就好像这个一个透明的宝珠，周围有什么像就现了，现了实际上有东西没啊？没有东西，只是一个影子，但是呢，我们就分别说，这是红的，那是黑的，什么就开始以为有东西了。体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现在看电影就是这样，是吧？我们看见很多红的绿的什么好多，我们就说客观存在红，客观存在绿，客观存在声音，客观存在什么，把这个在宝珠里现的像什么人啊法呀，我们都当成真的，但随分别有，你分别你认为有实际上也没有，体用无所在，视为遍计性。就是我们世间的这些东西啊，世间亦复然，世间的东西体用都没有待的地方，这多好，就是体用都没有。你像那个就是那个有一个大德，那个我们那个十年慈氏论坛的时候，后来正好服务器关了，我早就想撤，本来是想给学唯识的一个讨论的地方，提问题有回答的地方，结果一帮学藏传的好天天在那儿这个辩论，带头的也可以表扬一下吧，成为这个他出了不少书，那个叫佛教什么什么传奇人物，有修有证什么，他说他证到这个出地了，那个我说呢，你现在是圣人吗？说他也不敢说，他说也不是。我说那你是凡夫吗？他说也不是。我说那你是什么状态呢？他说半圣半凡。我说那你算开悟了没有呢？他说后来他说的意思就是说，他说你不能画一个界限，说我这是凡夫，然后就一下就成圣人了。我说那你，他说他92年开悟的。我说你这开悟用了多长时间呢？就到这儿， 然后有一个跟帖子说，好，这问的好，搬个小板凳在这等着了。就这个时候，服务器，上海的那个叫什么乐趣园啊，服务器关掉了，救了他一命。否则的话，这都是洋相，就到此他已经说的很洋相了，是不是啊？人家悟都是顿悟，是吧？哎，他悟说的不是顿悟，用我说你，他说这个得有个过程，哎，你从凡到圣，不是说你八下就变成圣人了，你得有个过程。我说你那92年开会用了多长时间？还半凡半圣，哎，这个他一个名言就是，不过这不是他创造的呀，叫什么呀？我们世间的事啊，没有体有用，没有自性，对吧？没有本身，但是呢有作用，这是一个很有名的。然后我跟他冲突还是比较少，因为他不直接这个，他很少直接跟我冲突，哎，因为他在这学到很多东西，他替我还那个维护秩序。像有一些那个说的太不讲理的，他就把他们给那个呵斥了，说你要讲理啊，不要那个胡马。哎，我就直接什么呀，就把华严经里头说，诸法无作用，亦无有体性，那个多了是吧，华严经里头，我就直接贴，你看诸法也没有作用也没有体性，这才符合，你有体才能有用，没有体怎么会有用呢？哎，好多人就说那个他一个好朋友，他们是老朋友，也在美国，哎，一个教授就说，哎，还是大仙说的这对，这很明白啊，你有体才能有用啊，没有体怎么能有用呢？哎，呵呵，就是说这个邪见啊也不好受，碰到这个正见也不好受，哎，但是呢大家都是邪见的就好受了，哎，他就觉得哎没有体就是有用，哎，真是这个很无聊这些人啊，体用无损，你看佛就说体。你得讲逻辑是吧，前头已经提过这个事儿是吧，你没有体你怎么会有用，德一平才能存在是吧，你没平你怎么能有平的作用呢？哎，结果没想到后边也就平一名，要是没有名平也没有了是吧。哎，所以所有的关键都在什么呀，多学佛说，多学正法，这是唯一解决问题的，跟人吵没用。哎，体用无所在，实为边际性，如前踏坡城，非城而似城。好理解哈，这个看着像一个城，其实这个这个不一定解释的对啊。有人说这个就是现在的海市蜃楼，不一定。哎，但是性质跟海市蜃楼一样，我们一看都知道啊，看着像那个楼，实际上没那些楼。哎，这个都清楚，跟那个阳焰马路远处的水一样。但是按照这个佛经说的意思啊，当时这个呀应该不是海市蜃楼自然现象，是前踏婆们幻化的那个哎玩的地方。哎，非成而似成，亦非无有因而能如是现，这就超出二十说法了是吧。二十说法就是一切就是空，就是没有，哎，能变所变，能取所取，人法全都没有。但是这说了，你这个前踏婆城确实是空，确实没有的。哎，但是呢亦非无有因而能如是现，也不是说没有一个真正存在的原因它就能现出一个假象来，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呀，真实存在了它就不是假象了，假象现不出假象来。哎，你说我放电影里头这个放孙猴八戒，这是个假象。哎，然后你说我让这个孙猴八戒再去造一个电影，他就造不出来是吧。哎，假象造不了假象，必须真的原因才能产生假象。所以这儿说的就是海市蜃楼呢是完全没有，也不是没有一个原因就能把这个海市蜃楼造出来，所以为实这个喻就全了是吧。你要是那个二十说法广说空的，那就直接就是说这个阳焰哎海市蜃楼就根本不存在，他就不管了。但是那个一般人一定会问说，你海市蜃楼是没有，但是你产生海市蜃楼的那个原因一定要有啊。哎，你得有阳光空气，哎，温度什么你都得有才能产生出来啊。这就是讲真的了，讲真的这就是唯有实了。哎，好，这个因是什么呢，怎么能现出假象来呢，这就是假必依实是吧，就是说你假的东西必须有一个产生这个假的真因，哎，这个假象才能造出来。 世间种种物应知悉亦然，哎，都是这样。比如说我们说，如果你觉得面前有可能是梦，那就一定存在一个会做梦的，不管你定义它什么啊，一定存在一个会做梦的东西。哎，如果不存在一个能造梦的东西，这个梦就不可能存在。假必一时，这是为时的一个基本道理。日月及诸山、屋宅、烟云等，体相各差别，未尝有杂乱。这是说我们那个世间种种物，哎，这个世间种种物应知悉亦然，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是有因的，不管真的假的哈，都是有原因的。比如说日月、诸山、屋宅、什么各种烟云，体相各差别，未尝有杂乱，都是这个都是有造它的因的啊。这但是这个造它的因不一样，你要认为说是石头造成的山，那就错了哈。你要说这个因是因为我们心中前生留下来的记忆，哎，我记得这个是山的记忆，那个是日的记忆，这个是什么云的记忆，哎，我现在呢把它放出来，哎，虽然各是各的都不同，但是呢它也有它的原因，这样可以解释。自他给与共，体性皆不成，但是所分别遍及之自性。自他给与共，这个是指的什么呢？就是那个叫不能自生，也不能他生，也不能共生，也不能无因生，就是那个四不生，就是中论里头的那个一个逻辑破。自体性就是自性，哎，自性能成立吗？一切法都没自性，哎，自性不能成立。说那他性能成立吗？哎，这个他不一定是指人了啊，自性也可以指这个桌子叫自性，那板凳对于他来说就是他性，是吧？自性不成，他性就不成，因为他性也是自性，是吧？看你从哪个角度来说，所以呢自他都不成。自他性要是都没有的话，共性能不能成？就是说我自性也没有，他性也没有，能不能我们俩合起来就能，就是因缘和合生法？这就是说诸法无自性，哎，没自性，那我是不是把这个因缘合合起来就能生出一个真实存在的法？这个原来我们也都破了，就是因缘合合的都是假法，因为因缘合合的东西啊是临时搭的一个假法，哎，真实有的应该是那个因缘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因缘合合，哎，肯定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呢？因为没有自性，也没有他性，你用自性他性没有的自性他性，你再合合，你也合不出一个真实的东西来，哎，共性也不行。还有一个就是逻辑排除了，就是说无因生，有人说哎，世界上自然就有这些东西，哎，这就是不讲理，哎，你就是那个不讲理派，那我们就不跟他辩论了，哎，这就是四不生，哎，体性都成立不了，哎，就是你找自性找不着，找他性找不着，实际上自性就是他性，他性就是自性，哎，然后说把他们因缘和合能不能成立，哎，这个连那个时间法都是不承认的，你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，你能放在一起它就能分开，是吧？这个东西就没了，它是一个假名，哎，就好像房子砖头盖起来了，哎，房子不是一个真实存在，哎，真实存在的是砖，然后砖一个一个去分析以至于微尘，哎，最后发现找不着一个就是不能再分的组成物质的不变的，哎，一个最小单位，所以呢什么体性也不成，这是四不生。你看这就把那个中论都给这个概括了。但是所分别只是我们所分别出来的叫妄想遍计之自性，是我们遍计，我们意识所记着的所这个执着的所妄想出来的一个自性，哎。诸物非因生，亦非无有因，这又是了，说我们世间的一切物都不是因生的，因为什么？它是空，哎，它要是真有因，那就生出真东西来了，哎，它都非因生，因为它是都是空，亦非无有因，就是这个世间这个空，就是世间是这个没有的这个，但是呢，它有这个好像有的假象，这个假象呢也不是没有因的，虽然没有东西，但是出现这个梦，出现这个幻，出现这个水中月，哎。 出现这个远处的阳焰，它也不是没有原因的，这个原因就得找那个假象，假象不是没原因的，你找原因就得找到真相去了，是吧？若有若非有，此节情所知。哎，你那个诸物，你说它有，说它无，这都是我们有情的执着。名依于相起，二从分别生。就是我们这个说诸物的名都是依于相起的，这个已经讲多次了，相是五个限量。哎，名依于相起都是空，都是主观感觉，二从分别生。这个名相都是从分别生出来的，这个是，这又开始讲无法了，是吧？正智即如如，远离于分别。哎，你如果证到真如，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了，哎，证到这个圆成实性了，你就远离分别了，你就得到正智，是吧？实际上，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个，本来是说错误消失了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个证见五蕴皆空的这个智慧特别重要，实际上这个时候是无智亦无得的，是吧？你我们现在看有五蕴，五蕴突然消失了，实际上这个时候是什么都没有的。但是这个智太重要了，因为你只要一照见五蕴皆空，后边就自然是正智，有什么看什么，那就自在了哈。这个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，大家想明白没有？就是我把你我眼睛有病，我把眼病治好了，你说你得到个什么东西？什么也没得到。比如说你有白内障，他把白内障给你掀掉了，你说你得到什么？什么也没得到，是吧？就把错误给去掉了。或者说你面前有一堵墙，我看不到真实，我把墙推倒了，你说你得到什么了？你什么也没得到。但是因为这个什么也没得，就是把假象把病看好的这个治太重要，所以假安立了一个正治。这个啊，假安立一个正治叫根本治，就是叫正见空性的，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个智叫根本智。你有了这个智，后得智就怎么样啊？自然根本智就生长后得智，后得智就自然而然二级三力你就正吧，哎，就没有问题了，太重要了。所以这个根本智是假安立的，实际上你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是无智亦无得，梦里的全消失，这叫根本智证的真实。又有智又有德，这个智跟德都是假安立的。说我这叫慧眼，是吧？我升起了慧眼，照见了五蕴皆空。实际上呢，你在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是眼也没有，境也没有，无智亦无德。哎，所以我们学究竟了呀，你就知道了。哎，这个圆成实性是给梦中凡夫假安立的一个怎么让你从梦中醒来的咒，你就老念这个咒，念念念，一下醒了，咒也没了，是吧？哎，但是它太重要，我们就说这叫根本智，哎，根本智正空。所以这个正智呢，正智，它这个，咱们就这么安立吧，就是，哎，有一个根本智，然后根本智。一照见五蕴皆空，后得智，自然升起，就是前边那个华严经佛成佛之后说的啊，无意众生不而不具有如来智慧，只因妄想执着，哎，认假为真，搞错了。就是他能力都是一样的，你跟佛一样，你也能看能听能想，哎，但是呢把方向指错了，有人告诉说北京在南方，哎，你就去用看找什么，费了很大劲儿，结果找半天没找着，哎，怎么办呀？叫回头，是吧？回头是岸，结果回头，哎，往北，结果找到了，就是方向搞错了，把能力用错了，然后呢，你把错误改正之后，你从你这个出发地一直往南走都是错误的，把错误改正之后，这个时候实际上你原地没动，你回到原地的时候哈，错误完全消除了啊，原来北京就在我面前，哎。我朝南站着哈，给我搞错方向了，我看不见啊，原来这就是北京，哎，所以这个正智记住啊，正智包根本智是假安立的，但是它非常重要，哎，它是把病给看好，然后呢本来看好病就解决问题了，但是呢还有90%的种子还是那个没发作的病，就是潜伏期，是吧？你还得把那个病毒消灭了，哎， 正治是根本治，厚德治呢有四个。厚德治是刚从梦中醒来立刻得两个厚德治，一个是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治。为什么妙观察呢？不分别了，分别太笨了太慢了，现在妙了，微妙了，什么呀，一看，哎，你别管我看的范围大小，反正我面前的众生心一看，哎，过去多少劫未来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哎，这是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。第七识原来知道有我，现在转成什么平等性质，大家都是一颗心嘛，哎，都是一颗心，哎，都一样大，哎，都一样有八识的功能，是吧，眼耳鼻都能看能听，都有这个功能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都能成佛，哎，就是什么呀，装种子装错了，跟人跟错了，是吧，那个是恶知识，把你方向给指错了，正知这是两个了，然后呢你就换种子，换把全部种子都换成清净的了，第八识改成叫无垢识清净种子，哎，大圆净智，第八识变成大圆净智，所以说它就都现行，哎，你众生你就照吧，照什么就有反应，哎，然后呢前五识改成成所作智，就是可以用色声香味触这五凡夫能见的这五种限量，你可以任意组合任意变化，哎，它需要这个什么形象能动你就给他什么形象，不一定是人啊，也许化现一个景象，也许你像那个出现一些异象哈，人们就信佛了，是吧，一看这个比如彩云或者什么什么光，哎，佛光，哎，好多人各种因缘，只要能度众生信佛，哎，他就会化现。正智即如如，远离于分别，就没有梦了，心如相显现，相为意所依，意即无心生，犹如海波浪。心如相显现，现在好像是该谈那个真实真相了，该谈这个依他起了，是吧，前边遍计执是梦里的，然后遍计执空是正智，不是那个啊，对，正智也行，根本智，正如如，正真如，正到真理，照见五蕴皆空的真理，时辰到了，这是两性了，下边该谈这个叫依他起了，你看啊，哦哦，下午是一个小时，好，我们然后再谈依他起了。